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的真理道理在我们当中能够还有你的话语能够完全的释放。这样的祷告会来也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吉文再摁几下，那个没有出来那个，对对，再一下。好，就是上回那个李明你总结得很好，关于这个课程的主要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这几点。那么所以那个核心的教义就是这三点，这个三位一体，还有基督论，还有这个救恩论。那么三位一体的话，我们想以前可能比较容易这个 confused 的觉得这个三位可能就是指三个不同的神，但我想这边这个位是指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个位格，所以是位格的意思，不是三个不同的意思。还有这个一体，就是说这个圣父、圣是三而一，他们合成一个本体。我想这个可能可以大家更深刻的思考一下。还有这个基督论，上回里面也带过，基本上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还有完全的人，这一点。那么特别强调这个基督的人性在他世上这个三十年的时间。那么下面接下来的我们就要讲这个救恩论，主要就是讲到罪的问题，还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内容。好，那么像我们再看下一页。讲到这个具体的三位一体，确实比较难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老师，他就是这个四个步骤是讲这个三位一体，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相对来容易理解。就第一个步骤是讲神是三，就是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那么圣灵也是神。第二个就是讲就是讲一，上帝只有一位。那么圣父、圣灵他们都是神，但不是三位不同的神，而是一位神，是这个一体的。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讲到这个他们的关系，圣父、圣灵的关系。我想讲到这个是圣父、圣子，那么圣父、圣子是差遣圣灵，所以是这个关系。那么第四个步骤就讲到这三位格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特点。那么可以看下一页，就是讲到这个再回去对，这边讲到这个圣父，他是说一切的这个源头。那么圣子是救主，是有这个完成这个代赎的工作。那么圣灵是来做我们各样的师父、宝贵师，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成圣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有虽然是三，但是他们有三是不同的位格，有不同的这个功用，却完完全全的合成这个一位一体这个真神。所以这边就是讲到三一论，总结一下。那么下面一页就是讲到这个，下面就是讲到这个出现的三一论出现的这些错误。一个就是认为这个三是幻觉，是这个只有一才是真实的。还有一个就是杨子论，就是说这个都是强调是一位神，因为他们愿意这个强调一位神。另外一个就是亚流派，也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有问，他在耶稣基督神性上面有问题，所以也是一个异端。那么跟其他的一些这个异端的这个比较，我们现在的一些异端的比较，就是讲到这个新派的神学，他们特别这个 New Age 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讲神是一个力量 force， 像那个 Star Wars 那边讲的很多这个 force， 摩门教他们就是尊这个亚当是神，然后耶和华见的人他们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也不承认这个神的这个全知全在。统一教他们就是讲这个很多阴阳二性这些很多淫乱的事情。那么基督教科学会他们也是讲到这个科学就是圣灵，是高举这个跟这个三位一体完全的不一样。好，下一页就讲到这个基督论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基督的神性还有基督的人性，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不但是看起来是伟人，而且是就是人，看起来像人，而且就是人。所以也特别的提到这个，也为什么要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很多这下面几个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他是要完成为我们做赎价，做我们的中保，成就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也给我们做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榜样见证。好，那么下面上次这个李斌也提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这些的总结的疑端，那么关键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谁，是谁？那么我们基督教还有天主教，甚至东正教都是讲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么其他的宗教像新派的是讲到耶稣是好人或者是伟人，摩门教就是讲到耶稣他不是跟这个神是同等的，因为他是尊亚当为神，是亚当跟玛利亚所生的。耶华见证会的他们也是讲到耶稣是被造的，是天使长加百列，所以也是不是尊这个耶稣是神。统一教就更是说这个基督耶稣是完全的人。基督教科学会提到这个耶稣也不是神，所以他们都是在耶稣的神性上出了问题。好，那么下面就会讲到这个救恩论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为什么要有救恩，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得救。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这个清楚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这个很多人可能就去参加那个 PRPC 的烧烤，所以我们今天人比较少。那么就看一下这个有很多人提到这个天主教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天主教这一段的录像，大概20分钟。好，可以请纪文放一下。好，
三个核心信仰讲到最中间核心的部分的时候都有吊诡的现象 paradox 啊，吊诡是上帝使用的语言啊，超过人的理性语言，也许人看来是矛盾的是冲突的，可是在上帝却不然啊。那个吊诡是上帝行事的法则，为的是要打破人的骄傲，人的自我为中心，人太喜欢掌控了，人以为自己可以目空一切，可以了解一切真理，但是上帝说最核心最重要的真理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你们测不透的，为的是要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无论是在神学界解经上有吊诡的现象其实科学家讲求理性逻辑分析的科学家他们也承认有一些现象是奥秘的比如光现在照着我的光，光过去古典说光是光波 wave， 波就是连续性的，可是近代有人发现光也是粒子 particle 是断断续续的，两个冲突的现象它同时存在那相对论讨论的是宇宙结构的最大尺度比如星球跟星球之间的引力，地心引力，这个都是相对论。那量子力学讨论的是最小 规模的单位。啊，这两个理论在局部上他们都成立，可是两个理论在教会点最大的单位、最小的单位，他们教会点的时候有彼此矛盾的现象，这科学家现在都接受的。中国文化里面的阴阳并行啊，其实也是吊诡。好，女人是阴，男人是阳，刚柔并进啊。金庸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吊诡的叙述哈，我非常的着迷哈。啊，比如金庸讲到说啊，无招胜有招，这个是剑法的最高境界。不管对方的招式如何的精妙啊，只要有招就有破绽。敌人招数里面最强的地方也是他最弱的地方啊，所以你在跟敌人厮杀的时候哈，就是你要镇定下来，只要有招就有破绽，你就看到他的破绽，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进攻。你在跟敌人厮杀的时候，绝对不要死记过去所学的这些招数，不要硬记。你通晓了所有的技巧以后呢，你就诸法皆空，自由自在。我们在练剑的时候，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临敌之际哈，你要忘掉所有的招数，诸法皆空，你才可以自由自在。你忘得越彻底，你就能够越自由。武功是讲求手中有功，功中有手，逢闪必进，逢进必闪，哦，非常的棒哦。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乏吊诡的现象，诶，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三个核心信仰最后我都在吊大家的胃口哈，那个本来也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留下的一个法则。好的，我节目最后的尾声，我要稍微提一下天主教的问题哈。啊，天主教是三个基督教宗教团体里面的一支哈，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还有我们更正教，或者叫抗议宗，是一个非常大的团体。20多年前呢、啊，很多华人的教会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就像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定他是异端一样。哎，但是我教书20多年，一直替天主教去污名化哈。我说天主教绝对不是异端，因为三个信经他们都接受，三个核心信仰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至于路德当时揭竿起来反对的那个救恩论，就天主教自己内部看来，那个也是一个异端，那是半柏拉修的异端。所以我觉得天主教救恩论是没有问题的。那这20多年来，我觉得情况越来越好啊，大家共识越来越整齐哈。不过当然还是有人有一些疑虑了。我们还是讲理论哈，我们讲原则。马丁路的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所召开的天特会议哈，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在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有一些基督教认为天主教是行为称义，那个是大错特错哈。天主教当然是恩典称义，但是他们比较强调的是雅各书的称义观。人因信得救也要有好的行为表现。那我们基督教哈，我们抗义宗比较强调的是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的称义观。罗马书跟雅各书并不冲突哈，都是圣经的书卷，怎么会冲突呢？罗马书是攻击没有信心的行为，那雅各书呢是指责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两个都对哈。那天特信经我刚刚才解释过哈，它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双公论啊，神人联合说，应该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就不再赘言。我们稍微提一下近代的天主教哈，我们不要把对天主教的印象停留在中世纪的时候，或者是路德反对的那个时代的天主教，每一个团体都不断的在自我更新啊，无论是对天主教是如此，对我们更正教也是如此。一旦不再自我省察，不再自我修正，不再自我更新的团体是非常危险的，再好的团体也会出问题。好，天主教在近代哈，除了天特信经以外哈，啊，天特信经的称义神学我再加强一下哈，它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强调人的责任啊，就是人在道德上的预备，我们要存心归向神来接受上帝的感动啊，就是你要接受那个预备的恩典。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信主不代表得救，信主以后你仍然要战惊恐惧，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啊。所以天主教徒没有得救的确据啊，他们一直到死的那一刻才能够盖棺论定。那就这一点来说呢，因为马丁路德多方的努力，他个人深邃的宗教经验啊，所以我觉得抗议中的信徒比较幸福，因为我们非常强调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是有得救的确据的，我们非常的有安全感，你现在接受耶稣为救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第三个重点啊，天主教拒绝归算的称义，就所谓的立即的称义啊，宣告式的称义，他们不喜欢这种称义，他们说称义不仅是罪得赦免，也是内心长期的更新，内心长期的成圣，那是一个过程。应该这么说好了，抗议中比较强调那一点立刻的称义，但是天主教比较强调长期一生成圣的过程啊。天主教区分理智的信心以及加太书五章六节使人生发爱心的信，你要有爱心表现的信心才算数，信主以后还要有好的行为跟信心合作，使义更加添啊，满足称义的要求。然后天特会议之后又有一个宗教团体成立，叫做耶稣会哈。哦，耶稣会有很多的优点哈，比如他们很强调高素质的教育啊，注重知识分子的工作，所以吸引了影响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投入天主教，那也引导天主教的神学啦，就是他们的神学后来就往那个系统化方面发展啊，这个是他们也越来越强。啊，耶稣会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的宣教工作啊，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积极啊。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沙乌略 Zavia， 他曾经到过日本，有很丰硕的福音果效哈。那也曾经到过中国跟印度宣教，成果非常的大哈，为好多好多人施洗啊。最后，耶稣会的成就贡献是他们的儿童工作。耶稣会非常的自信哈，很自豪的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把小孩子送给我哈，让我栽培他到七岁，那么他一生都是很好的天主教徒。”好，那我们认识近代的天主教要从两次大公会议着手哈，一次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这个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哈，1869到70年，他们通过了一个教义叫做教皇无误啊，等一下我再解释教皇无误的内容。那最后一次是上个世纪1962到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我称它叫梵二，第一次叫梵一，一个叫梵二。啊，先从梵二开始讲起哈。啊，召开大会的宗旨是回到根源啊，回到圣经，回到福音，回到信经的根源上，而不是回到传统。哇，这个抗议中拍手欢迎。啊，第二个宗旨是抱着开放的精神啊，就是向世界开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啊，所以使得就教皇的开明开放，使得天主教内部呢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天主教越来越多元啊，就跟基督教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啦，他们有些神学家是大炮啊，他很敢批判教廷啊，所以教廷也要越来越有雅量哈，接受各方的意见。好，那这一次的会议最终的目的是要合一，整个会议没有任何定罪的文件啊，他们希望可以跟过去两个宗教团体东正教跟更正教拥抱合一啊。虽然如此哈，我们还是需要提一下天主教跟更正教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哈。我想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就是梵一所通过的教皇无误，不是说教皇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错误，它是有限制的啊，它是有规范的。当教皇以全体信徒的导师身份，或者是宗座那个宝座权威的身份发言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条件，因为他发表不是个人意见，而是 有关信仰或是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规范。好，第三个规范，他可以得到天主的保佑跟帮助，啊，使他的言论具有无误性。也就是说，无误的源头是圣灵超自然的保护跟帮助，而不是教皇本身。这100多年来，教皇很少动用教皇无误的权柄，哈。好，天主教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玛利亚的问题，哈。天主教徒习惯向玛利亚祷告，但丁神曲里面最后带着但丁去见三一真神的就是玛利亚，哈。玛利亚成为信徒跟基督之间的一个中保。好，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哈，也很可能是教会太强调基督的神性而不强调他的人性，哈，所以好像还需要一个母性女性温柔的角色来引导信徒到耶稣那里去。啊，不过天主教当然知道他们跟我们之间的这个鸿沟，所以保禄六世，啊，就是召开梵二会议的教皇，啊，他曾经成立一个督察小组，也就是要严格谨慎的查看各地天主教会里玛利亚显圣的记录是否真实，敬拜玛利亚的现象是不是超过了圣经可以容忍的范围。好，那还有一个更大的保证，啊，就是官方的文件。梵二的官方文件里面有一个文件叫做教会宪章，他们故意把它放在教会宪章的最后一章第8章。好，我念条文给各位听，啊，我想很多人应该不陌生，我这20年，啊，一直在讲这一条，啊。好，他说玛利亚是人不是神，当受尊敬不当受敬拜，啊，当受尊敬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啊，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都是耶稣的见证人，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应该可以让我们放心不少，玛利亚是人不是神，啊，这是官方的认知，啊，但是从官方的宣告到民间的落实，啊，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些落差了，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平民老百姓习惯向玛利亚祷告，如果在信仰上他们多多读圣经，啊，多多开化，啊，就对真理越熟练的话，我想他们会减少向玛利亚祷告的习惯。好，再来就是文化上的表现，哈，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尤其有名，哈，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哈，这个中国境内有三个天主教的差会，哈，方济会、道明会，这两个差会是常常合作的，啊，专门向平民老百姓传福音，啊，就是他们服侍的对象是一般的老百姓，哈，布衣百姓。那另外一个差会是耶稣会，我刚刚提过的差会，啊，就是专门吸收高级知识分子的差会，啊，他们也带领了明末清初很多的士大夫信徒，啊啊，这三个差会他们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冲突，就是祭祖的冲突，可不可以祭祖。那耶稣会因为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在祭祖的时候他们知道只是慎终追远，让后代的子孙有表达思亲的管道，啊，但是方济会跟道明会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平民老百姓，这个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祭祖的时候会有这个误解，啊，就认为说祖先会变成鬼神回来吃祭物，所以方济会跟道明会是禁止他们旗下的天主教徒祭祖的习俗。啊，当三个差会在中国环境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后就把那个判决权送回到教廷，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哦，那个时候都走丝路或是海路，那一趟就要好几年，哦，教廷一接到中国送来的神学难题，他们内部有非常激烈的讨论，梵蒂冈有这样的文件，哦，天主教他们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教皇判定了以后再透过使者送回到中国本土，一趟就要好几年了，可能送到中国的时候那原来的教皇死了，那就要卷土重来。那所以到最后呢，天主教就教廷就宣告说，哎呀算了，让你们差会自己来决定，因地制宜，便宜行事，啊，让你们三个差会 按照自己修会的理解方式来处理。你觉得安全，你就可以记住；你如果不安全，那你就禁止。啊，今天天主教比较依循利玛窦时代耶稣会的决定，就是比较开放的，啊，就是允许信徒可以用慎终追远的态度来祭祖。那一般说来哈，天主教在文化上的态度比较宽，比我们宽，有人甚至觉得危险哈。好，我也来处理一下哈，范二的官方文件，这里是在教会宪章的第16章哈。我读给各位听啊，在基督教以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也有真理的亮光，在偶像中寻找卫士之神者都离天主不远，就是说其他的宗教文化其实离上帝也不远，都有真理啊。如果能够按照良心的指示去行神的旨意者可得永生，只要按照良心去行哈，行神的旨意，行善就可以得永生。哇，这个对我们天主基督教来说太宽了哈，我们当然很难接受啊。不过，范二是蛮完整，因为开了好几年的会议嘛，他内部一定是已经有了深思熟虑哈，所以范二又通过另外一个文件哈，这个文件叫做大公主义的法令，这个主义是可以平衡刚才那个对文化比较宽的态度。我也读一段他的条文。啊，大公主义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才是获得救恩的全备媒介。刚才说，所有的宗教文化都有价值啊，都有真理啊，都离天主不远，太宽了。但是这一个，他说，只有基督的教会才有救恩的媒介哈。那也就是说，在教会之内才有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才能够提供救恩的全备媒介，那就是当一个文件比较宽的时候，另外一个文件会来支援或是制衡它。啊，过去天主教的宣教口号是说教会之外你可以说天主教也可以说基督教啦，就是教会是广义的教会，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不过在宣教的历史当中引来很多的误会跟反弹，因为你还没有带人家信主，还没有在文化别的文化别的宗教带人信主以前，你已经惹恼了人家，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所以后来他们在宣教策略跟口号上做了一点点的修改，他们现在改口说教会之内有救恩。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跟教会之内有救恩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啦，只是这个顾及到社会观感，让人家听起来比较舒服，让文化人士感觉到没有被排挤。好，天主教在过去这10多年来哈，不断的跟我们更正教有互通、有团契、有讨论，特别是在因信称义的教义问题上，双方来来回回有很多的讨论跟文件的发表。啊，我自己的书里面哈，最后我得到的资料是20世纪最后尾声的时候，这是信义会路德宗的宣称哈，他说本来马丁路德就是从天主教分出来嘛，所以最后是路德会来跟我们代表我们跟他们谈判。他说天主教跟路德会之间在因信称义的问题上已经获得了共同的基础，双方都一致认为个人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蒙救赎啊，连行善也是源于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个人对双方的复合哈，我还蛮乐观的。虽然双方还有不少的歧见，不过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我乐观其成。啊，我们这次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
蔡老师他做的一些的跟天主教的做的一些对比还有解释，那主要是就是讲到天主教一个是教化无物论，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崇拜玛利亚上面的，还有最后因信，还有这个文化上的包括这个祭祖问题上的一些 跟这个更正教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当然因信称义也是一个这个主要的问题。但是据他的讲法，就是说天主教也在逐渐的改变，那么近来一段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跟这个更正教比较在因信称义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共识。对，好，大家没什么。对 ，OSF 就是方济会，对不对 ？San Francisco， 那 San Francisco 就是方济，还有 Dominic 就是道济，对，那个 Jesuit 就是耶稣会，所以他们是三个，也是天主教三个大的分支。对，天主教他们也下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分支，他们成立各种不同的修会，那个。方济会就是那个 OSF， 基本上就属于方济会下面的，对，可能是会有一些细节方面有，就像我们基督教一样，很多各种不同的宗派在很多细节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是，而且在这个从教宗到下面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支派他们的这个规范还有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所以你是说那个
我是说
三方OSF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
他蔡老师他讲的可能是一般性的，就是说在现在天主教基本上的教义可能跟基督教的蛮接近的，但是事实上，天主教当他们推广到不同的 level， 他们推广不同的那个地区的时候，呀，很多时候我就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仍然会跟他讲的是一样的。像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 Scott 的太太她也讲到说，现在天主教说。要得教要有得救要有六个条件，那十个七个条件，对呀，那他说所以基督徒根本没有得救的呀，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那边的神父就说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没有得救的
呀，但是
所以对，就是说很明显他们不让基督徒去领他们的圣餐，他会帮你祝福，但是他不让你领他们的圣餐。不像我们说 OK， 你来，我们就给你一个饼一个杯，他没有。
是这样的。他弥撒不是所有人可以领圣餐，我以为弥撒谁都可以领的。
对，你可以去，他会祝福你，但是他不让你吃他的饼，喝他的杯。
是吗？因为我看电视上面那个弥撒，谁都可以。上前面去，那是因为他知道，
那是他里面自己的会友啊。
是哦，
是呀，所以就说他讲的可能还是指一般性吧，我是怎么觉得呀？
是，我再讲到提到这个天主教，他们是对行为看得比较重，所以他们一直要靠着这个行为来见证他们的信心，显示他们的信心，所以。也讲到他们那个战惊恐惧嘛，所以只有到最后死的时候才能向神父忏悔的时候才能够这个知道得救没有得救这个问题，可能他们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对。
就是这个领众的，怎么办？
对，是有可能，他们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传统，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就依靠很多传统的。
那个，这是那个老师他讲到最后，讲到他们在好像在修订他们的关于救恩论的这个观点，就是好像是在跟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抗议中，或者是跟改革中的这个信仰是比较靠近的这种因信称义嘛，这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他们在调整，至少在这个蔡老师讲的这个这些文件上面呢，所以我就从这个救恩论来讲，我们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相信的，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救恩论没问题，但是事实上可能刚才文静讲的说，他们有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里面的宗派，或者是以前的不同的这个教会等等，他们有可能还在坚持不一样的这个信救恩论，对吧？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在这样的这个教会当中，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得救，就是说，因为确实不同的人，他们得救，这个他们自己所信的，跟他们这个教会所认定的可能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基督这个天主教是不是一个异端还是一个极端，就是说作为异端的话，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所这些信徒其实并没有得救，他们就是被误导了，就是说那么极端就是可能说是只是在某一方面他们在这个有强调的不一样，但是在这三方至少这三方面可能是应该是跟我们一致的，是吧？但是看得出来他们就在这三方面还是就算他们在内部里面还是有出入的，更不用说在历史上他们在有出入，所以我想比如说我觉得以前我们有一个牧师他就认为这个这个天主教是异端，那从这里他就说是不是异端，是而是一个这个极端，对吧？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天主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如果有熟人或者是有亲戚朋友他们这是天主教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跟他们交通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信仰跟他们讲是我们坚守的这个纯正的信仰，然后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他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本质上是不是一致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一定很清楚他们内部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有的差别可能是这样是本质性的，有的差别可能是形式上的。
刚刚讲到说那个得救，就是说，就是我们这种改革宗的教，还有这个天主教会里面得救，其实因为他们很强调行为，对不对？他们也说也承认是从信心开因信称义，所以看起来他们的标准更高一点。所以文景刚刚说那些神父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得救，我们没有做到他们的那些圣礼器，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个人是相信说天主教会，我们不要就是说其实得救不得救是神最知道，当事人应该也知道，天主教我相信天主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相信因信称义，他们很你不能大概极少数的是文化天主教徒的话，他们就是只有行为只去教会，不一定对神有真正的信心，那种是例外。但是通常在教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我相信天主教会里很多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强调说那种分歧哈，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也就像对同性恋你不认同他，但是你也不能一个很敌对的态度去跟，就是说那人家都不会想跟你有什么对话了，对不对？那我们呀，我想主要就是说那个倒是天主教会，因为他们的标准比较高，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得救，因为我们很多的确是很多人是只有信心没有行为啊。
对，他可能觉得我们基督教比较宽，对。
我觉得就是互相要尊重哈，就是说不同有一些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要尊重，我而且也都是存一个谦卑的心啊，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因为 天主教教会，他们的确是在很多善行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他们很多会领养孩子的，他们很多这种救济这个贫穷的什么，就是他们的确是在很多善行上面是做的，可能比基督所谓这个我们福音派教会做的可能还要多一点。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动机不同等等，但是我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多就是说的多做的少，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改进的。
对对，哦，下回那个 Scott 牧师是不是在那边做 chapel， 可以问问他看他的看法。他应该有更多的认识。对，好，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对，刚才在那个蔡老师也提到这个祭祖的问题，对，我想我们也有以前可能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对，也跟他们天主教内部的派别不同的话，也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论，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也是比我们可能宽一些，对。
那个在基督教里面呢，还有一个说法，我是记得啊，李牧师在的时候他也这么谈过，啊，就是说觉得天主教就是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大淫妇，因为他包容所有的罪恶都在里面，所以他就是用可能就是一就是他讲的那个文化的观点，他们可以包容啊各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他就觉得啊。就是说我听过好几个牧师都这么谈那个天主教。
对，就是讲到教会，对，后来教会那个中世纪的教会它腐败，所以那个会有这种特别讲到这个就是指天主教了，因为他卖赎罪券啊等等这些腐败的事情，所以是会可能会用这个来指代这个，对，大淫妇，对。
我想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让我们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就应该是。学习是得救的，而且就是说，而且应该有行为，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一旦没有行为，我们的救恩就失去了，而是说我们应该是有行为的，就是说，
对，所以应该有自然而然圣灵带领下面的行为显示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问一问自己，对。好，我们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请文景给我们做个祈祷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啊！利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认识你自己的真理，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上，在这。将近末日的时候，主有多种的敌基督的声音，还有许多混淆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主是给我们一个辨别的心，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在你的国度里、你的话语上为你尽忠。就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